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好，我们读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，我们来看第七章，从24节，我们来看到27节。耶稣说：“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。”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26节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所以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，昨天晚上下了很大一场雨啊，我一直担心我们的房子漏雨，所以早上起来我就开始从这个大堂，我就看到我们的餐厅啊，晚上所有的水滴，我都会担心弟兄姊妹家的房子漏雨，因为我们加州呢房子比较扛晒，不太扛雨啊，因为加州不太下雨啊，不太下雨。当雨来临的时候啊，是你房子经受试验的时候，看你的地基稳不稳固，看你的房顶有没有坚固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七章啊，从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讲天国的原则。耶稣基督在第五章到第七章讲到啊天国的教训，他用了好多的比喻。天国是什么？天国是什么？我们管这个叫做啊圣经的天国的总原则啊，我们也叫登山宝训，因为耶稣是在山上教训他的门徒。那我们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讲了两种根基，两种生命，当然两个不同的结果，不同的结果。那么根基决定你生命的稳固程度，一个房子盖房子最重要是打根基，对不对？建教会也是打根基。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，我们教会要建在什么上面呢？我们要建在磐石上面啊，不能建立在沙土的上面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是磐石，我要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。”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今天教会面对着很多的教会，为了图快速的增长，不太重视生命的成长。我们只重视传福音，却不重视很多新的信徒生命的根基的建造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们一个小组的组长跟我反映啊，他说有一个弟兄啊来到他的面前来控告教会。他说他来到这个教会，他本来是寻求耶稣的，寻求福音的，可是教会的一群弟兄姊妹呢竟把他拉到一起谈到了快天亮，那逼他买一种直销的东西，他花了2000块钱，他发现他上当了。当然这个弟兄也很愚蠢啊，很愚蠢。那么你为什么要买呢？对不对？你不需要的东西为什么要买呢？你记住啊，我买东西，我是可买可不买的。我怎么样？我坚决不买，一定要买的，不买就死了的，我才买。那你花了2000块钱，你抱怨什么呢？而且这些人他绝对不是代表教会，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不会传福音，因为这些人也是偶尔来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来坐一坐，来了就盯住你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直销影响到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害人又害己。我们那个组长他过去买过呀，他花了18000多块钱买，我让他讲见证，他不愿意讲啊。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工作，人们就找这种没有工作的下手啊，下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经历这种危险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不下10次。每次我都靠着耶稣基督给我的力量，圣灵给我的能力，我能够全身而退。这个不容易。我昨天去一个小组，我跟他们分享，你知道这一群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？他们一种群起而围攻的方法。他用爱心，因为你来教会嘛，他就放松了，他觉得你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嘛， 那请他吃饭很高兴嘛，教会弟兄姊妹请吃饭当然高兴，你们请我吃饭我也高兴啊，但你卖给我健康食品我转身就走，我告诉你，嗯，我从来不怕得罪人的。有一人到我家来向我卖东西，我把他赶出我家。保罗说，你们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，可咒可诅，在教会里只能传一种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你们教会不可以做这种事情。耶稣基督当他来到殿中，看到他的对卖银钱那些人，他把他赶出去，他说我这是我的神的殿怎么成了菜市场，今天的教会很多就成了菜市场，我们在这里买卖东西，什么都拿来教会来买卖，因为别的人找不到人嘛，只有教会能找到人吗？知道吗？不符合圣经啊！记住啊，上帝会追讨你的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一年多没联络，在马里兰，我在维吉尼亚，打电话给我，请我吃饭。哎呦，我想也十几年没见了，应该去吃一顿饭啊！夫妻两个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我就去了，到他家里边，哇，一桌人好朋友，都是渴慕福音的人，一说都是某某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执事，那我当然就放心了，都是咱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嘛，这绝对是羊群不是狼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吃完饭了，图穷匕见，吃人家嘴短，不能说立刻拔腿就走吧，我就发现他们是有技巧的，用一个人把你引过来吃，吃完大家你一口他一牙，最后完全从你的角度说，啊，你贫穷吗？我让你富足，啊，对不对？你没钱吗？我让你发财，啊，只要你签下你的字，啊，这很危险的。我昨天举个例子，其实有一天我去托米克拉啊，不是托米克拉，是门亚的，反正差不多的山上，我去探访一个弟兄，姓孔，啊，孔先生。我到他家吃饭，他就说。我说这山上有没有狼啊，他说有，这个狼啊能把狗吃了，那狼很小，叫豺，不是那种大狼，叫 coyote，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？它很小，它没有狗大，它一个人呢，不是一个这个东西呢，它弄不过一个狗，那么他就弄一个小的很温柔的样子到狗跟前逗逗逗，如果你是个母狗他就派个公的来，如果是公狗他就派个母的来，然后他逗逗逗，他一边逗一边走，一边这狗就忘了，就离开家了。等进入到山里边，一群卡尤迪出来了，几十个。这个狗你不管多么强大，你都成为他的杯中餐，你知道吗？盘中餐，给你吃掉。他一个朋友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德国黑背就这么被吃掉了。我想我们家那个金毛更完了，那更没戏了。你知道吗？他就不能离开家。他要离开家我真的不放心他，你懂吗？我说这例子你懂吗？你不能离开神的教会，你不能离开神的话语。彼得说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的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知道这些直销的人不管他卖什么东西，他来到教会他是来敬拜神吗？ No，绝不是。我认识好多直销的，不是。我相信你们在座也知道，你在座可能也是直销的。我今天讲那个话是圣灵给我的感动，他绝对不是敬拜神的，他来看哪一些是那个不太爱主的人，比较喜欢发财的，想快速发财，他会摸到你的心里，然后呢他想卡尤迪把你拉走，他拉走一个人讲不过你，他能以群过来围攻你，不到天亮你别想走人，最好交了2000块钱走了，然后就来到教会告你，自己有问题吗？你为什么要买呢？所以我们今天来神的话中来看，我们的生命根基很重要。很多人信主的时候他来到教会，他没有建造生命的根基，一有热情信主了，信主以后呢哪里有热闹往哪里去，主日学是不会参加的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来了就在门口聊天，我常常看有人在聊天，谈的都是这些东西，不是化妆品呢就是什么直销的一些产品，这个在教会是不可以的。我现在就告诉，如果发现从群里边先拿出去， 因为他在群里边他会找到不认识的人，我们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被掳走，我们有责任保护我们的神的儿女啊，神的儿女。所以作为教会的牧者、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，我们除了传福音、寻找羊群，我们除了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、牧养羊群，我们还有责任拿起属灵的宝剑来保护他们，来保护羊群。这上帝给我们的责任。多少华人教会因着知晓垮掉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当年在纽约有个教会叫 New Life 新生命，结果这教会就没生命，知道吗？这一群人就是买知晓的。有一天牧师突然发现啊，好像师母都已经吃上了。牧师就讲道，就讲要清理神的殿。他这一清理，教会三分之二人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贼窝，这根本就不是教会。三分之二人走了，执事带人走了，因为执事就是大老鼠。我们今天领了圣餐，我是盼我们教会的小组长，还有我们长职同工，如果你真的买了，请你今天一会儿留下来跟我谈一谈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坦然的相对，我们要拒绝世界的引诱。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所得的职分。昨天我们分享《使徒行传》二十章，保罗临走是流泪为教会祷告。保罗说：“我流泪纪念我三年之久流泪不住的为你们祷告。”保罗说：“我走了会有凶暴的豺狼进来。”你们要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的信息有些严厉，因为神已经严厉地责打我这几天。他告诉我，教会不是说人多就好，我们是多了，我们从几十人到了几百人，可是神告诉我说，你的教会没有增长，你教会在水肿，就像我当年得肾病水肿一样，还是那一个人，只不过水肿而已。因为从几十个婴孩到了几百个婴孩而已嘛。保罗说，我不把你们当作吃干粮的，我把你们当作喝奶的婴孩，属灵的婴孩。弟兄姊妹，我发现啊，很多的人一传这些东西劲头可大，眉飞色舞的拉着人就传，你让他传福音查经他就睡觉啊，就睡觉。那这种人他有生命吗？我们今天看到圣经说，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听他的话要去行，就好比是聪明人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之上，雨淋风吹啊，这个啊，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沙土上，不用别的，就今天的一场雨就完了，就倒了，知道吧？有一次我看洛杉矶的房子，豪宅都在悬崖边盖的，那大雨来，那个房子就跟着那悬崖就呼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中国的深圳也不也是吗？深圳20几栋房，33栋房子，当雨来了，滑坡了，呜呜就走了，啊，就都倒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建立在沙土之上。耶稣说了什么话，告他们去行呢？耶稣在21节说：“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”耶稣说的如此严厉。凡称我，就是你凡信了主的人，你说我今天受洗了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丰盛教会的一份子，你不一定都去天国。什么人去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了末日的时候，那日审判的时候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：“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”然后耶稣说：“凡听见我刚才讲这段话， 去行的人好比聪明人，不去行的好比愚拙的人啊，愚拙的人。那么在沙土上的人的生命，第一个没有根，没有基，遇到环境就倒了。很多的人他的信仰是建立在沙土上，他平日看着很好，你搞特会他很热闹，可是如果没有工作了，生意上遇到麻烦了，婚姻上遇到困难了，孩子不听话了，立刻就开始抱怨上帝，信仰就有的不信了，或者看到哪个人跌倒了，哎呀算了算了，其实都找理由。可是那些信仰建立在磐石上的人呢，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不要说物质的环境，就是那些肉体的逼迫，心灵的痛苦，他们照样的跟随主。他们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他们一生单单的荣耀主的名，单单的荣耀主的名。所以这些人是聪明的，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见主的面，见主的面。我记得我看一部电影，我好像跟你们讲过，叫 Life Behind，末日迷踪，看过没有？我讲个口令就发微信给我，要去看，去找。我有那个上中下三卷的书，现在有电影。讲到末世来了，耶稣的审判到了，你知道很多基督徒被提，教会也被提，那个牧师主日来讲道，发现教会都被提了，就剩他在那儿，还当然还有几个直销的人坐在那儿。那牧师就很痛苦啊，原来我曾主啊主啊，我也行过异能，赶过鬼，我也怎么样，结果我却没有被提走。悔改，重新的回到上帝面前，哭泣的告诉大家末日到了。当然第二次他被提了，耶稣给他一次的悔改的机会。弟兄姊妹，你还有悔改的机会啊，我有悔改的机会啊，直销的弟兄姊妹，不要在教会里搞这套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直销的赚住钱，我告诉你们实话。我们刘弟兄花了18000块钱也没赚着钱，后来还是搞地板赚了钱，对不对？多少人上当受骗过。这些东西应该在本来的市场上流通的，这直销的破坏市场规律，包括中国的马云，我告诉你他有一天会出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可能马云哪天来美国就找我了，所以出问题的就说我是先知，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会坐牢的。基督徒的生命要建到什么上呢？我们每个小组的聚会在搞什么呢？是不是小组结束了大家吃饭就是在谈直销？我现在发现好几个小组了，已经不是一个小组了，已经不是一个小组了。最容易进的就是小组午餐的时间，午餐的时间我常常陪新人，这次我不陪新人，我看看你们在谈什么。有几个老鼠我已经知道，因为我有属灵的眼光，不用别人说我一看就是老鼠。敬拜的时候他不会唱诗歌的，祷告时他不会祷告的，读经时他不感兴趣的，他眼睛就不断盯着那个新来的人，新刚信主的，刚从中国大陆来，没有身份没有工作的，这种人是最容易下手啊！中国人骗中国人，这是历来在北美华人的一个传统，告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谁要再向你推销直销产品，打电话给牧师，我有经验，我来美国25年了26年了，你知道什么产品我都知道。我今天我得过那么大的病啊，今天来了两个我哥的朋友，我跟他说，他看到我说，哎呀，你这个病，他是医生，这不可逆转的，肾病是不可逆转的。我什么健康食品都没吃过，我今天可以站着讲到生若红棕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也很多弟兄送给我健康品呢，你知道吗？都在那桌上摆了，什么燕窝我都不吃的，我怕吃了营养过剩。你说为什么吃这东西？怕死。我发现这就是末世的征兆。你自己已经进入到末世了，怕死啊！ 女的赶紧整容啊，整啊，你知道吗？抹呀，天天整啊，不行就到韩国整，整的全世界都韩国一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韩国的电影出来的明星，我根本分不清谁是谁，长得都一样，眼睛都是双眼皮，鼻子都是高高的，没一个我这种鼻子。现在我这种鼻子变成奇翘的，以后是最美的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我就不一样，就最美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年到马来西亚给一个整容医生祷告，啊，两口子生了孩子，那整容医生为了感谢我要给我整着容，他一下就能发现我的缺点跟别人不一样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这眼睛哈，这眼睛挺好看的，就这块呢，稍微割一小刀，大一圈儿。”那烂了怎么办呢？不会的，这小手术不用在家里边我就给你割了，都不用打麻药，给点点麻药，腾一下就立刻放大了，放大了我看圣经不聚焦怎么办？说你这鼻子，你看我这鼻子，我的通缉令说翘鼻子，你看我这鼻子都公安部都知道，这鼻子很出名，翘鼻子。他说这鼻子我就打一针，不用手术，就打一针，捏捏就直了。我说，我们如果我们做神的儿女，我们做传道人，我们还重视这个的话，就说明我们没有真信主。我们是靠这个东西信人吗？我年轻都没靠这东西，我都这个年龄，我靠这东西信人干嘛呀？我怎么能把神的话讲清楚？讲清楚，说明白。谁说的话？台湾一个，讲清楚，我怎么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背主的十字架跟随耶稣？我觉得这个比我外边重要，重要的多。你们，那谁看到张牧师说张牧师长得怎么样？谁没有这么说的？都说张牧师这篇道讲的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还重视这些东西，说明你没有从世界出来。你还在世界里边打滚，你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。属灵的生命不是嘴说的我属灵我属灵我属灵，很多人说我很属灵啊，讲的都是属灵的话语啊，讲的都是圣经话，可是我们做的时候我们跟世界没区别，怎么能是属灵呢？属灵是看你的家庭婚姻，属灵是看你的在教会里的服事，看你与人为事，看你的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。属灵看你吃饭有没有看见穷人，知道吧？我的老师于立功牧师，他说小的时候爸爸也是牧师了，要吃饭之前总是到门口去看一看有没有讨饭的，那年代讨饭的比较多，只要有讨饭的，他们家的第一碗饭一定给讨饭的吃。所以山东后来面对着大复兴，就是这一群的神的儿女兴起来的，他们真的不一样，这个叫属灵生活的常态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，我从三点来分享啊。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我觉得我们要思想神的话。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，就好像这个房子建立在磐石上，神的话就是磐石。Amen。凡听见话我不行的，就是建立在沙土上，因为你的世界观是属世的，是属世的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第一点，我们来主的面前，我们要听的话要去思想。诗篇第一篇我们很喜欢，我们也很熟，就讲到这个重点啊，核心。第二节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说，他没有说你做得到你做不到，但你要去思想神的话。什么叫耶和华的律法呀？上帝的话，圣经叫耶和华的律法，上帝的话。凡当你每一天思想神的话，你就开始蒙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祝福从神的话中来嘛，我们的生命是从神的话中来嘛，我们一切都从神的话中来嘛。所以你要昼夜思想，早晨也要想，晚上也要想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么在想的过程中， 我们知道我们思想有的时候集中不了神的话，我们最近教会一直在读神的话，读神的话。当我们一读到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就读不下去了。哎呀，那么多的献祭啊，我们也读不懂。啊，民数记都是出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历史。啊，申命记又是把前面那些诫命又重申一遍。我们读来读去读不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里边不渴慕神的话，你当然读不懂。可是如果我们要说一个世界的事情，拿什么新的产品，好家伙，我们上课坐飞机去，坐游轮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对夫妻啊，我很爱他们的，就到游轮上一个礼拜就被人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游轮给你一关，往哪里逃？跳海啊！一群直销的人把你请进游轮，你以为是好事儿啊？哎呦，出几百块钱，免吃免喝，结果你要出卖灵魂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把灵魂交给魔鬼。那天是谁写的篇文？谭尼写的。你就是给我一块砖，我都能把它变成直销。这个世界堕落到如此程度，什么都是要直销。Costco 就买了嘛，沃尔玛就买了嘛，为什么叫直销？直销，我告诉你，当你卖去一个人，你就伤害了一个朋友，你就没有这个朋友了。我马里兰那个朋友，我都20年不见了，10几年不见了，不想见了。因为见着我怕我出不来，你知道吗？请我吃饭我再也不去了，我就这是鸿门宴，这饭怎么那么好吃，你知道吗？给我搞到天亮。我告诉他我是牧师，我买你这个东西有见证吗？有一天我怎么去见主的面？说这跟得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没有关系吗？那牧师也要生活得更好吗？生活得更好只两个方面，一种是你的生命更好，阿们，一种是你的物质更好。如果你只有物质更好，你的生命不好，你在主的里有意义吗？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就买了直销，我一下子付了2000块钱，我就得把2000块钱赚回来嘛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还有时间去读圣经吗？我还有时间去传福音吗？因为传福音没钱呢，读圣经没有报酬啊。那我就赶紧得找人去发展下线，那这个教会不就成老鼠会了吗？对不对？也有传道人软弱，知道吗？我不反对你传道人吃，但是我反对你去卖，啊，去卖。这些东西对教会危害极大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根基，我们把生命建立在金钱至上，知道吗？这世俗的观念，金钱真的就那么重要吗？金钱有用，但是要为主而用，你们。所以啊，这个卫斯理约翰说要尽可能的赚钱啊，尽可能的存钱，尽可能的奉献。你要记住还有第三点，尽可能的奉献。比尔盖茨奉献了500多亿，当然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让我们奉献50亿我们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有50亿我们也不会奉献的，我们做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寡妇奉献了2个小钱，耶稣夸奖他，因为他拿出了他的全部。所以弟兄姊妹记住，钱这个东西不是坏东西，它是中性的，看为谁所用。用于教会可以建堂传福音，用于世界可以犯罪，可以买通很多肮脏的灵魂。我们为什么把钱看那么重？你知道圣经里有个少年官，多好的人呢，马可福音10章，他找到耶稣，你知道这个少年官好到什么程度啊？他没毛病啊，他没毛病，他有，你看他年轻有钱有道德，因为十诫他都遵守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就没有永生。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有永生？耶稣说，你要听吗？哎，我听。十诫做到了吗？哎，我都做到了，我从小就遵守了。这有点撒谎，怎么可能？十诫你从小就遵守了？不可能吧。你赚了那么多钱都是正当赚的，今天在中国赚钱正当能赚着钱吗？哪个钱你没有点什么手段，对不对？你就那点工资算你正当的，其他的如果你发财的，哪个没有手段？没有官商勾结，没有银行的贷款拿提成，你能赚钱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跟神面前夸口说我这个什么都做到了。那个少年官说他都做到了，或者他老爸给他的钱。 那耶稣看他就爱他，说这个孩子真不错啊，那这个在这个腐败的世界里边，没有贪污没有腐败，还赚那么多钱，挺有本事的啊，有点像那个叫什么 Facebook 那个老板对吧，那挺有本事的，整个网站一下整成那么有名。耶稣爱他，但耶稣你还要少一件，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然后还要跟从我来。那这个人忧忧愁愁走了，就离开了耶稣，知道吧，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嘛。我们今天其实我们搞直销也是价值观问题，为什么传福音没那么大劲头呢？如果我们每个小组把直销的劲头拿来传福音，我们教会早就爆炸性增长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从中国来，我们就看到哇，这个人没有认识主，多可惜啊，我们得向他传福音。可是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人，嗯，我们要对他下手，他刚来，这种傻帽从中国刚来的，下手比较容易，结果你就把他伤了，以后就没这个朋友了，永远没有了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说传销是害人也害你自己，因为最后你也没有赚着钱，你把朋友全得罪了，你还把上帝得罪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劝弟兄姊妹赶紧放下去做正经事，越早越好，做正经事。保罗说你要做正经事，不仅能够养活自己，可以帮助别人。那所以我们要学习做正经事，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啊！你看圣经说，这种思想神的话的人呢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。他说这种人像树，因为他每天思想神的话。有人说我也记不住神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每天想就好了。那今天我讲了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那大家回去去想啊，哦，我要做聪明人呢，我是做愚拙人呢？我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呢，还建在沙土上呢？那磐上的结果呢？哎，风吹雨淋啊，这个撞着就不倒塌。那建在沙土上呢？因为雨一来就完了嘛，所以我们建立在磐石上，我们生命会经过考验，经得住考验。如果我们建立在沙土上呢，我们经不住考验。我们一冲就倒了，而且不仅倒塌，你把别人给撞倒了，你知道吗？害人害己。所以呢，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恶人不是这样，他跟树是一个对比，他像糠皮被风吹散，你知道吗？糠皮跟树怎么的比？糠皮是干嘛的？我们在东北的农村，我们打肠的时候把那个籽粒留下来，外边是一糠皮，对不对？那糠皮风一吹，你从哪里吹它就往哪里走，你从东边吹来它就往西走，你从北边吹就往南飞，因为它没有定见，没有根基，它不知道它生命的意义在哪里。另外它里边没有果实，圣经说这种糠皮未来怎么样呢？烧掉，当天国来临的时候烧掉，知道吗？可是那些读神的话、思想神的话人呢，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。有一天有人在网上问我，牧师你讲的竟都顺利，我看到你一点都不顺利啊。那如果你想到牧师的一生是不顺利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他，约瑟顺利吗？这个竟都顺利，在创世纪中，约瑟的父亲雅各给约瑟祝福的时候说到了他一生都顺利。约瑟顺利吗？约瑟不顺利嘛，从小就被哥哥卖了嘛，然后就又给卖给波提乏，波提乏的太太又骚扰他嘛，他又不同意，又给他关到监狱里关十几年嘛，他怎么顺利？他经过了很多的苦难，后来他才做了宰相。他的顺利是指他永恒中的顺利。上帝让你经历的苦难是为了装备你，使你能够承受痛苦，扩大心胸，知道你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，上帝才重用你，才使用你。所以唐松牧师说，什么叫做重用啊？就压得重重以后再用，就是重用，知道吗？那你愿意被神重用吗？你说我不愿意，我就做普通基督徒。我说不愿意被重用没关系，但是你绝对不愿意被击打，对不对？如果神要击打你呢？像约伯夺去你一切的财物，儿女什么都没有了， 你还会抱怨上帝吗？你没有想到你得罪上帝的地方呢？约伯没有，但约伯有一点骄傲，他觉得他是义人。有一天你觉得你是义人的时候，你就麻烦了。你要时刻感觉到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我需要耶稣的恩典，我每一天都是在他恩典中活着，在他恩典中站立，我绝不是靠我自己，我什么都不是。每个人都有失败的感觉，我们都有失败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前天看了一部电影《老炮儿》，看过没有？没看过去看一看，冯小刚导演演的老炮儿，演得好。从小在街道上谁都不怕的人，在儿子面前就踢了这个铁板，对不对？最后你知道他那时刻我都差点没哭出来，他跟儿子说，我给你跪下吧，我给你跪下。什么时刻把一个父亲，那么英雄的父亲，横行霸道的父亲，逼着说我给你跪下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都会有，我们都会有，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你们思想他的话啊，这第一点，我们要昼夜思想，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如果你做任何事情，你想神的话，神不允许你做，就不要去做嘛。刘福林院长讲，神不喜欢的就不要去想，不要去做，不要去听。如果有人跟你说这些世界的东西，你说对不起，这不是神喜悦的，我不听。你可能得罪他一时，有一天你会被他尊敬，知道吧？我们家来一个直销的人到我家，那是好多年前我在维吉尼亚，我们丰盛华教会成立的时候，到我家来跟我传。后来我给他赶出去了，我说我没时间听你说这些东西。他进来，他很会说，我们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，教会同工哦，说牧师啊，有人要奉献。我一听奉献，我就挺乐，那读神学院嘛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不就奉献读神学院，我说太好了，弟兄姐妹，弟兄，我说那太好了，晚上到我家来，我跟他谈谈。我知道很多神学院，尤其我们正道神学院最好的啊，当然还有达拉斯神学院也不错啊，我不敢说不好，我太太在那读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结果哎，到我家，他问我，你知道总统挣多少钱吗？哎，我说我真不知道，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他说我可以让你比总统挣的还多，我就知道干嘛的了。我对不起，这个话题我们停了，不谈了。我没有时间给你，请你离开我家。我一生中就把这一个人赶出我家，从来没有过。我当时有点火气，我今天也求神饶恕我，把人赶走了。我就不想给他给我犯罪机会，你懂不懂？我不想让他给我软弱的机会，因为这都经过专业训练的，有三寸不烂之舌。我就拿起电话打电话给那个姐妹，是我们教会一个同工啊。我说姐妹，你是不是买了？你知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来？他说牧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介绍给他给我？他说他要找你，他觉得你影响大，你要买了，北美华人教会就全买了，那我们就发了，就变成大老鼠了。我说那我在上天上，我到上帝那里，我惩罚就大了，你懂不懂啊？我说你可以买，但你不可以向教会其他人传。结果他们就离开我们的教会去别的教会。你知道这些老鼠啊，他不是每次都来我们教会，一个礼拜来一回，一个月来一回，叮几个抓着吃掉，再去吃别的去，嘎巴嘎巴，连骨头都给你吃干了。告诉你，你不要笑，我告诉你，你就下一个目标。你想的有多损，知道吗？那一群人把你请去吃饭，然后就开始一群人围攻，四个五个的围攻你，你根本就说不过他们，最后你就不好意思啊，你就不好意思，你就上当了。后来这个人我都把他忘了。五年以后我到北加州一个神学院讲课，他坐在底下听课呢，真的奉献了。哎，我说我认识你，不到我们家传直销的吗？怎么真奉献了？哎，他搞了三年呢，啥钱都没赚着，得罪了所有的人，然后现在也人也不是人，鬼也不是鬼，然后钱也没赚着，老婆得要跟他离了，你知道吗？啥走投无路了，又投到上帝的怀抱，读神学院去了，终于奉献了，你知道吗？ 他说那一次你赶我走，我第一次遇到一个把我赶走的人，我才知道好像我哪儿不对，否则你怎么能赶我走呢？我一定哪儿不对，那哪儿不对我还不知道。因为金钱的诱惑，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君子啊，君子这个中国文化告诉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。你今天在美国你跟非洲比你富有多了，你跟中国大陆贫穷的地区比你太富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干嘛还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呢？把朋友都得罪光了，把亲人都伤光了，就有一天你赚了又能怎么样？别说没赚，万分之一的赚了，上去钻石级的那个得多少年，十年二十年的。我认识几个钻石级的，安利的中国的两个大的钻石级的最大的我都知道，天天四处旅游给你看见证啊，游玩啊，因为都是你们的钱给他垫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现在就是送钱，就像拉斯维加斯送钱小步兵，每天周末你看往拉斯维加去的车，我看着他们就可怜，我就怜悯这些中国人，他们的生命意义就是堵着车去送钱，你知道吗？送完钱了回头上去再回来，下礼拜再去送钱，有意义吗？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刘永宁牧师过去就赌徒啊，在拉斯维加斯赌的，他那神气，他都在中国的时候没人赢过我，打麻将推牌九全赢钱，连赵本山都输了他40万，我这说出去了啊，这个不好意思啊，你说剪掉他，别让赵本山告我，你知道吗？伟大的艺术家不也如此吗？也是罪人一个嘛，对不对？最后输光了，输的一身病，家也快输没了，悔改信耶稣，现在做了传道人啊，起个名叫不赌。你再让他赌，打死他都不赌，知道吗？弟兄姊妹，这么多美好的见证放在面前，我们还一定要走他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吗？不需要吗？所以第二点，我看第二点，要信靠神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神的话，你要信呐。希伯来书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不信靠神的话，你不得祝福；你不信靠神，你不得福分。那么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当你不信，你的生命就没有神迹。明白？我刚刚奉献给主的时候，我讲了一个见证，叫给你生命一份神迹，不是奇迹，是神迹。我们生命中为什么平庸，我们生命中为什么苍白，是因为我们生命没有神迹。你们，但是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一个神迹，对我来说每一个都是神迹。苏联没有冻死，大雪把我埋，40多度的严寒零下，我埋了一天一夜没有冻死，这不是神迹吗？这不是奇迹，奇迹是人创造的，神迹是神给的。你们逃到美国一病4年啊，在医院里边化疗1年没有死，这不是神迹吗？这不是奇迹，不是人能做到的。你们哈利路亚，病好了，这个妻子离婚了，孩子也找不着，我一个人孤独，想找个媳妇儿，找不着，找了好几年也没找着，突然有一个女博士又漂亮主动嫁给我，这不神迹吗？你知道吗？我这女博士嫁给我，她爱读书，我们家我不太爱读书，就我做饭嘛。东北人有时候嘴爱抱怨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这个信主也改不了这个毛病，现在神已经管教我，我就老抱怨，哎，姐妹也不做个饭，我礼拜天回来讲一天道，这么累你不做饭，回来还得给你做饭。她也不吱声，也不生气，也不理你，照吃不误，做什么都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呀，真好，真好，最近有进步。他很会表扬人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有一天我表扬表扬他。就有一天，哎，他说最近1年多没听你抱怨呢。啊，我说不会抱怨，上帝管教我了。他说怎么的？我说我想明白了，圣灵感动。怎么想明白的？我说过去我追女孩子好几年都没找到一个愿意嫁给我的，请人家吃饭人都不来， 你说你打电话给一个姐妹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，我们教会有，我们有一个姐妹，全团契人男生都请过她吃饭，就我没请过，因为我怕打电话她不来，我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她妈妈说你请我女儿，我女儿会去的，她妈妈蛮喜欢我的，我说我不能请，因为那人条件都比我好，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，我一个访问学者，那差远了，我怎么敢请人家？你知道吗？我就跟太太说，过去我想请人家吃饭都请不来，现在不用请，每天坐这儿，这么漂亮，赏心悦目，这不感谢主吗？你们，哈利路亚，凡事谢恩，你们，下礼拜就回来了，我让他给你们分享分享。现在他不在家，我讲道胆大多了，有点。不，每个礼拜他都看我讲道，你不要以为我讲了不敢讲，我是敢负责任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们，你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说我们要信靠神的话，魔鬼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你怀疑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大家都很熟嘛，这个蛇对夏娃说，神岂是真说，你看他首先怀疑，神真的说了吗？神岂是真说那个树的果子园中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他先混淆概念，对不对？神岂是真说就是怀疑啊，神说了没有？神说了那个树园中所有的树的果都可以吃，唯有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 the tree 特别那个树分别善恶树。那魔鬼不这样问，他不说哎，神岂真说那个树的果子不可以吃，他不是，他说神岂真说所有的果子不可以吃吧，他挑动你的情绪。夏娃果然上当，说哎呀，不许，不能，不许，不，不吃，连摸都不行啊，你上帝什么时候没不让摸，你知道吗？人一有情绪就添油加醋啊，不能摸，得了，魔鬼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魔鬼一看上当了，为什么呢？夏娃说吃的日子就要死的。魔鬼说没有，不一定死哦，一定不死哦，死不一定哦。这女人有时一弄就糊涂，你知道吗？就糊涂了，就吃了。哎，真的眼睛亮了一下，看到自己没穿衣服，哎呦，老公也没穿衣服，赶紧弄一件衣服穿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西装就出现了，夫妻两个就有隐藏了，不能坦然相聚了。过去夫妻两个毫无隐藏，什么都看得见，现在手机敢给太太看吗？你的 email 敢给太太看吗？短信微信号码给你太太了吗？我们家这一切的密码都我太太设的，我一忘就问他，我敢在里边说啥呀？啥都不敢说，一说就抓个现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姊妹跟我说话要小心点，我们得有监督的，还有圣灵监督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蛇怀疑，就像一个人，那现在哎，你爸爸真说不能吸毒吗？他说吸了就会上瘾，不会的，我吸过没上瘾呢。他说我爸说吸了一定上瘾，我说 I don't think so。 你看今天年轻人是不是这么说的，怀疑你父亲母亲的话的时候 I don't think so， 我不认为那样，魔鬼就这么说的，你知道吗？魔鬼就说吃的一定不仅不死，你们跟神一样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可以分辨善恶。当然我们从此就可以分辨，所以人类就犯了罪了，罪从一人进入世界，因为你可以分辨善恶。你夫妻为什么吵架呢？因为你判断善恶，你觉得你太太错了，你觉得你老公错了，所以你就是因为吃了魔鬼的那个引诱，受了引诱，吃了那个果子，你就能判断别人对错。如果没有吃果之前，谁判断对错？神判断对错，我们不判断对错。那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叫彼此相爱就好了。所以要信靠神的话，信靠神的话是我们生命中的福分。神的话有的时候真的说的就让你那么可信吗？有的话你觉得好奇怪吗？对不对？那圣经里有一个事情，就觉得大家觉得以色列人用今天话来说很二，你知道吗？耶稣，上帝告诉以色列说，你们攻打耶利哥城不要用武器，不需要用导弹，也不要用飞机，用什么呢？祷告啊！然后怎么祷告呢？一天围那个城转一圈， 第二天再转一圈，第七天转七圈，总共转了多少圈啊？十三圈，对不对？你看六天六圈嘛，第七天转了七圈，啊，转。那以色列听了没有啊？约书亚听了，约书亚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人，他听了，他说好，上帝让我们转，我们就转。你知道守耶利哥城的士兵得笑成什么样，牙都笑掉了，这意思呢，真有意思，转了一圈又转一圈，转了这么多天干嘛呢，也不打，但是笑死。那走的人也怀疑上帝什么意思啊，这走挺累的，这转，然后就喊喊啊喊，是什么意思，也不打。结果第七天神说你们要呼喊，他们转到最后一圈，一呼喊城墙倒塌了，哇，冲进去了，拿下了耶利哥，对不对？我们唱的时候呼喊吧，神的百姓呼喊吧，对吧？耶和华已将那城交给我们，多好啊，呼喊吧，amen。可如果上帝告诉你，你会做吗？你觉得这有意义吗？有天神告诉你每天到教会来转七圈，早上来，早上来一个小时转七圈，现在我们祷告会开始这个走到外边转去了，一转发现多少问题你知道吗？一转就原来发现那么多的问题，在院一转，你知道很多人不聚会就在外边谈拉人的，你不转能看得见吗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哎，一转发现我好多很多的问题，那个地方水不通了啊，这个地方阻碍交通了，我们一转我们就知道了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走祷啊，有祷告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相信神的话是信实的。什么叫信实？就是像雨落在地上不返回，就叫信实。信实就是说话算话，人的话不信实，人说话可以悔改，不是可以反悔。我说今天借你钱，明天我不借了，今天我要嫁给你，明天我不嫁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好，我们都会有条件，为什么不嫁？因为你不好，你好，我为什么不嫁你？对不对？我们人是可以反的，上帝不会的。上帝的雨的话语下来，像雨回不去，不陡然返回。所以神的话真的是信实的啊，信实的。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话很重要啊。除了我们思想神的话啊，除了我们信靠神的话。我们第三点还要遵行神的话。你看这段话很重要啊，申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。你看摩西说，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啊，记在心上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。你看多美的事情啊，你说一对夫妻躺下谈神的话，起来谈神的话，你说这对夫妻多蒙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对夫妻起来谈世界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你睡下就谈事，那能睡好吗？我到台湾，我一个好朋友立法委员啊，是个姐妹啊，原来在美国 NBC 电视台做总裁，啊，年薪很高，年薪500万美金啊，不是台币啊。后来辞职了回台湾选上立法委员，很优秀了啊。她老公本省人，她是外省人，他俩坐下就谈选举，躺下就谈选举，一个是支持统，一个是支持独，那你说能不打架吗？天天吵啊，夫妻其实感情好得很，同学呀，就因为这个统独。有一天我去了，他老爸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牧师要为我们婚姻祷告，我们两个可能不行了，就为了这个统独问题。我说你这多没意思啊，统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统独在上帝手中不在你的手中，你知道吧？你担心什么呀？ 你们俩争论来争论去，想有一天你们俩离开世界，他还没捅呢，还没读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叫维持现状。维持现状是台湾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干嘛老争论这个事情？好好过日子，生孩子，对不对？管他统独，交给下一代去嘛，不要管嘛，赶紧去教会敬拜神。基督徒都忘了，一搞政治就忘了去教会了。哎，好了，两人去教会，开始思想神的话。哎，一思想神的话，完全一样。你看，你思想世界的东西，你一定吵架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在家里你也会吵架了。美国人现在就吵，一个支持川普，一个就支持 Hillary， 你知道吗？就吵吵吵，家里就吵。有意义吗？因为我们家不吵吗？我儿子就原来就支持奥巴马，我就反对奥巴马，那我们俩就辩论。我儿子给奥巴马当助选员，这什么叫助选员？你知道吗？天天打电话，免费的，用我家电话打，拉选票。哎呀，这奥巴马当选了吧？他乐了，腾腾的早上3点钟起床，从来没起那么早。过去上课我得敲他，给他争起来，去参加奥巴马就职典礼，3点钟去华盛顿，冻的。那天你知道这孩子，我说你多穿点，他穿的很少，他冻的一半就跑回来了，说这个没看见，离远就看一个小人影，不大点儿，他冻的鼻涕的，然后病了一个礼拜，你知道吗？争论，上次。黑人跟这个白人发生问题，这个白人警察把黑人给打死了，不是打死了，开车的时候给撞，然后就死了。那个，我说就很愤怒，参加黑人游行去，反对白人种族歧视，啊，那我很担心嘛，我就打电话儿子，你干嘛游行就别去了，你的观点你就说出就好了嘛，不行，我得去。我说有多少华人？好像就我一个吧，我也不是华人。我说美国人，去，我就反对他去。你知道他说什么？那你当年怎么去天安门呢？哎，我想这个哈，这对我没话说，对吧？这个说明人家有人家的想法。哎，我当年去天安门，人家人去巴尔的摩，对吧？有什么关系呢？结果第二天暴乱了，烧了，他跑家就不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不好玩，这不好玩。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思想神的话，我们在世界上，你家里边你找不到合一。你在教会里也找不到合一，你怎么可以合一呢？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我们路上的光。你看摩西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话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议论，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神的话要宣告的，要大声宣告的。你们我们现在也是有神的话呀。我去很多弟兄姊妹家里，我买一个匾，写耶稣是我家之主，挂在门框上，很多家都有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夫妻还是吵架的。耶稣既然是主，你们就别吵架了，对不对？那耶稣是主，那就要耶稣做我们的主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听了我的话，聪明人就去行，行的人就像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，没有行的人就像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。那今天你信了主了，你听了神的话，你要成长嘛，你按照神的话去做。那你不做，你知道有什么用呢？我们知道这是知识而已，对我们生命没有帮助，对不对？你看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说，凡我所教训的都吩咐他们去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耶稣所说的话，耶稣所讲的道，我们要去遵行。其实这个遵守翻译成遵行更好。嗯，你要去行道，听道要去行道。我们不是知道而已，知道很容易，行出来很难。怎么去行呢？神让我们去做，我们就去做嘛。神说你要去，那我们就去嘛。去干什么呢？传扬福音。所以我们教会说，神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我们就去，我们就传福音。神没说你们去使万民做你的下线，没有嘛？要万民做主的门徒嘛，传福音嘛，我们就遵行他神的话。 对不对？神让我们彼此相爱，那我们就在夫妻关系好好彼此相爱嘛，好好爱你的妻子嘛，好好爱你的丈夫嘛。他是不可爱啊，但上帝爱他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你在训你妻子的时候，或你训你丈夫的时候，你想到上帝会怎么样看他？哎，你是不是把上帝的权力用于自己身上，自己给把上帝权力给用了？你有没有啊？哎，你说你这个人太不好了，你这人，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这个人后悔嫁给你，你要知道，你嫁给他是上帝的旨意哦。你后悔就是违反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婚姻都是神所配的，神所配的人手不可以分开，对不对？那让你彼此相爱，你连妻子都不会爱，你还能爱谁呀？你连丈夫都不会顺服，你还能顺服上帝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呢？在家庭教会里边彼此相爱嘛，好好爱那些新来的人，新来到美国的人，什么都不懂，身份也没有，兜里就那俩钱儿，这又被你给骗光了。你有一天怎么面对上帝？帮助他们，先把他们带到教会，认识神的话，阿门，认识耶稣基督，他就有磐石，他就把生命建立在磐石之上。你要把他带到老鼠会，就建立在沙土之上吗？那你建立在沙土之上，要把他建立在沙土之上了。有一天上帝最讨你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？神让我们去祷告，那不就要祷告吗？神说你要横切的祷告，那我们就横切不祷告，祷告会也从来不去。祷告会没有关系，老鼠会跟我有关系。哪块一搞老鼠会，搞什么特殊产品说明会，老总一来，哎呦，那家伙告诉你，开多远他都去，拉斯维加斯的崩就开过去，到那儿去受训，受训回来以后就到教会来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这个不对的。所以我已经告诉弟兄姊妹，如果发现你不要答应他，你说牧师不允许，我当恶人好了。不仅是牧师不允许，圣经就不允许。圣经不允许，不可以贪不义之财。你知道圣经有一个哈该，你知道吗？当耶稣那天去讲道的时候，哈该就一个罪人，一个税吏。什么叫税吏？就骗别人钱，那个就收税，然后本来你该是10块钱，他要你100块，然后剩下钱他就交给罗马政府10块，100块，99块他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种人特别可恨，犹太人就最恨税吏，犹太人管税吏叫犹奸，就像中国的汉奸一样，那么恨他们，他们死了都进不了祖坟，你知道吗？犹太人不要他们，就这种税吏。可是他悔改信主了，这个税吏很好啊。耶稣讲到他个小，这个哈该个很小，他爬到树上看耶稣，就是耶稣大人喊，耶稣赶紧让哈该下来，哈该下来，我今天晚上住在你家。你看多人议论说，怎么住在他罪人家，那不住在长老家去呢？也没住执事家，怎么住罪人家？耶稣来就是为罪人来的，你就要记住啊。你虽然今天你搞直销，耶稣还是为你而来的，为你死的，但你要记住，你要珍惜这个恩典哦。所以哈该就高兴了，哇，主要住我家。那进家就跟主说，主，我过去是税吏，我骗了别人的，我要还他4倍。啊，犹太人有再一再二，还有再三再四，中国人就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他要还4倍，对不对？那我过去我骗的我还回去。你看耶稣多好，高兴坏了，这个是一个悔改的人嘛。神所喜悦的就是这个悔改的人，他愿意悔改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神的话引导我们的道路。我就觉得我们丰收教会呀，不允许直销存在。你可以直销，你可以去买，没有关系，那是你的自由，但是不能在教会传。你在教会传，你就违反了教会的纪律，违反了圣经的规定，你就把弟兄姊妹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。因为很多人渴慕真理，来到教会是为了信耶稣的，结果你跟他先传耶稣，他信了主了，突然就要把他弄到家里又传福音，不是传那个老鼠，那个直销，他就不知道你是真的假的，你是真的跟我传福音吗？你还是你想搞直销？他搞不清你的心意了，你知道吗？也许你传福音也是真的，你直销也是真的，但你要记住，你不能在教会里做，因为你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保罗说，你们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，可咒可诅，不仅是指异端，也指世界的风俗。你们 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警醒啊，我们要警醒，这个撒旦魔鬼在末世的时候就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的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做那个被吞吃的人。我也盼望那位2000块钱他认为被骗了，人家骗他人还不没觉得骗他，觉得你买了我的东西，上网一查就值200块钱，那你早为什么不上网去查呢？早为什么不打开属灵的眼睛，觉得这些东西不需要吗？你真的需要这个健康食品吗？你活得蛮健康的，你吃了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？你说我健康，我吃了再健康，我更健康，你还不健康。我告诉你，你吃了也许吃出毛病了有一天。所以我们在神那边要警醒啊！我们来祷告，我们请慈心来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的话就是磐石，主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之上。主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，世界的引诱不能够胜过他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让我们知道世界没有什么比你更宝贵，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为我们流了宝血。求你来安慰那些他们自己觉得受伤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重新的回到教会，也来帮助我们这些偏离你的话语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重新在你面前来悔改，做单单讨你喜悦的事情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的名。